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在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于星期五发出声明，称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继续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扭曲全球市场，并伤害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强权，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因此获得很多好处以及优势，尤其跟美国比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公平的吗？星期五下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驻白宫的记者们说，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要遵守世界贸易的规范。已经宣布将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与中方谈判的财政部长努钦稍早前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跟中国还没有开打贸易战，但警告说可能很快就会开打。他说，有贸易战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愿意持续谈判，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绝对准备好了捍卫我们的利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将对美方行为予以坚定的回应，并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谈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宣布，针对中国不锈钢法兰的反补贴调查得出最终结论，认定来自中国的这些产品得到了174.73%的补贴。根据这一结论，商务部将通知美国海关及边界保护局，根据补贴程度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商收取现金押金。商务部一份声明引述罗斯的话说，川普总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过，我们会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法，使美国工业免受不公平贸易的危害。今天的决定是根据相关法规和行政做法做出的，以确保对事实进行彻底而公正的审查。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的决定是在美中两国贸易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宣布的。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争论星期五继续升级，川普总统威胁将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中国则警告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回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宣布了对非法入境美国行为的零容忍政策，他指示南部边界一带的联邦检察官受理国土安全部送交的所有非法入境案件。塞申斯在星期五签发的单页备忘录中敦促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四个边界州的联邦检察官，针对依照有关法律申办的所有犯罪行为立即采取零容忍政策，相关法律将未持适当证件入境美国视为犯罪行为。塞申斯在备忘录中说，这项零容忍政策需超越任何现行政策，如果实施这项政策需要额外资源，各办公室需指明并索取额外资源。星期五晚上，川普总统也签署一项备忘录，下令终止实施所谓的抓后再放的政策。根据那项政策，在押非法移民在等待庭审期间可以获得释放。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承诺会结束这项政策。去年四月，塞申斯曾向美国所有联邦检察官发出过一份类似的备忘录，指示他们加大对非法移民案件的起诉力度，但是也允许他们酌情处理这类案件。司法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一次的指示很明确，国土安全部送交的任何相关案件都必须在可行的条件下获得处理。前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继续违抗法庭命令，在支持者们的簇拥和保护下拒绝为因贪腐罪拒绝为因腐败罪而被法庭判处12年监禁开始服刑。巴西联邦法官要求卢拉星期五下午前向警方自首，但是最后期限过后他仍然未服从这项命令。巴西警方称，他们不愿强行进入卢拉所在的一座工会大楼将他带走，以避免与他的支持者发生冲突。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上一课我们讲到 Stewart 家的一个儿子 Richard 去帮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搬家的事，那么在今天要讲的课文里，这 Stewart 一家有些什么活动呢？
今天的课文呢，是讲 Stewart 一家为了庆祝7月4号美国独立日而在家里举行 party。 除了他们一家人以外，他们还请了许多邻居来参加，包括新邻居 Michael 和 Eva。 哎，玉文，你参加过这样的聚会吗？
当然了，我几乎啊每年都参加。美国人在独立日的时候都在后院举行烧烤自助餐，他们在后院啊都有一个用来烧烤的炉子，食品呢就放在炭火上面的架子上烤，特别有意思。
好，现在我们一起来听整个课文的录音。听了全文录音之后呢，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
好，下面是课文的全文。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Oh. 各位听众，整个课文呢听完了，下面我们分段来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请大家特别注意听刚才听全文的时候没有听得太清楚的地方。听完以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解一些有用的词语。
课文的第一段是 Michael 和 Eva 应邀到 Stewart 家做客，参加庆祝独立日的聚会。Richard 正在和他们聊天。这段对话一开始是 Susan 在叫大家去拿吃的。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哎，来啊，来拿吃的，热狗啊和汉堡包做好了。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每年都由我妹妹 Susan 来做吃的东西。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你们请我们来参加7月4号的烧烤聚会，真是太好了。 你们使我们在 Riverdale 感到无拘无束，很自在，真是非常感谢。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不用客气，你们能来参加，我们就很高兴。
Eva 说 ,4th of July picnic, 也就是7月4号的烧烤聚会。Picnic, 原来的意思是野餐。烧烤聚会呢一般是在后院在室外举行的。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用 picnic 这个词。
烧烤聚会的食品呢那是各种各样。有的烤牛肉排骨，那有的呢就烤鸡肉羊肉什么的。
小华，说到吃的，我是非常喜欢吃烤的蔬菜，像是青椒啊洋葱啊，特别啊是老玉米。
哎，玉文，从课文来看呢， Stewart 家当天做的好像就是热狗和汉堡包啊。
对，听众们大概都知道 cook 就是做饭，是动词。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Richard 说的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美国人经常说 do the cooking。
对，要是问今天谁做饭呢，你可以说 Who's going to cook today？ 但是呢，美国人往往会说 Who's going to do the cooking today？
哎，那么洗碗该怎么说呢？ Wash the bowls？
没有这么说的，美国人的习惯说法是 Do the dish。 Dish 在这里呢，就是指盘子啊、碟子啊等餐具。
比如说，姐姐说 I did the dish yesterday. It's your turn today. 意思就是我昨天洗了碗，今天啊该轮到你了。这段对话里呢还有一个非常有用的短语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Eva 对 Richard 说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大家都知道 at home 就是在家里的意思。 To make someone feel at home 意思就是让某人感到像在家里一样的随便，没有拘束，
也就是宾至如归。那 Eva 的意思呢，就是 Stewart 一家这么欢迎他们，让他们觉得很自如，尽管呢他们是刚刚搬到一个新的地区，但是没有觉得陌生。
所以了，每当有客人来访的时候，美国人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Please make yourself at home， 也就是请不要客气。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二段课文。这一段是 Richard 在向 Michael 和 Eva 介绍他们家每年举行类似 party 的情况。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你们每年都举行这样的聚会吗？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没错，每年独立日，我们举行这样的聚会已经有10年或者15年了吧。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老是有那么多人参加聚会啊。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差不多，当然我们全家都在，再加上许多邻居。Goldbergs 家， Lindstrom 家的人，有 Romero 太太。还有 Masseys 家的人，你们认识他们吗？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还没有，他们是住在街对面，是吧？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对，他们在那里，正在跟我父母和弟弟打排球呢。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常用的语法时态，现在完成进行时，也就是从某一时开始一直在发生的事，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发生。就像 Richard 说的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也就是说呀， Stewart 一家10年或者15年前就开始每年举行庆祝独立日的聚会，而且现在还是每年举行。
哎，小华，那我就来应用一下。要是我问你，你英语学多久了？ How long have you been learning English?
那我就说 I've been learning English for a very long time. 意思是我学英语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呢，我现在还在学。
另外 ，Richard 告诉 Michael 和 Eva 有哪些邻居来参加聚会的时候说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还有 the Messes。”实际上，这三家的姓是 Goldberg、Lindstrom 和 Messy， 在姓的前面呢加上冠词 the， 在后面呢加 s 成为多数，意思就成了这一家人。
玉文，我要是说你们一家人，我就应该说 the Jones。
那么要说是你们全家的人呢，那就是 the Shaws。
对了。
下面这段对话主要是 Richard 告诉新邻居有关他弟弟 Robert 的情况。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对不起，我忘了你弟弟的名字。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我弟弟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哟 ,Robbie 真是个好的排球手啊。
He loves it.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他特别喜欢排球，在所有的运动当中，他最喜欢排球。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我想他整个下午都在打球。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没错，可是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到球了。
Richard 说，我弟弟的名字叫 Robert， 但是我们都叫他 Robbie。Robbie 是 Robert 的昵称。
许多美国人的名字呢，都有简称，或者说呢，叫爱称。大多数人把 Robert 都简称为 Bob，B-O-B。也有人把 Robert 简称为 Rob，R-O-B。Robbie 实际上 Stewart 一家给 Robert 起的小名。那其他还有一些简称的名字，比如说 William 简称为 Bill， Richard 简称为 Dick， Joseph 简称为 Joe 等等。
对，一般呢都是多音节的名字会有简称，那么单音节的名字，比方说 Paul、 Jack、 Jay 就没有简称了。
另外 Michael 在赞扬 Robbie 是个好的排球手的时候说 Boy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这里用的 boy 可绝对不是男孩的意思。美国人经常会用 boy 来表示惊奇。要是说，哟，那个女孩可真漂亮，你就可以说 boy, that girl is so pretty.
你也可以说 boy, that cake is so delicious. 那个蛋糕可真好吃。
Boy, 学一种语言可真难呢。
Boy, 你学的可真快呀。
下面我们来听这课文的第四段。在这段对话里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谈论 Susan 的烹调技术。
上面一段的最后一句话呢，是 Richard 讲的。他说：“一会儿天黑了就看不见球了，也就是不能再打排球了。” Michael 就接着问
：“What happens then？
天黑了又干什么呢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当然是放焰火啦。天一黑，焰火就开始喽。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这热狗可真好吃。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usan 很会做饭，她从肉铺子里买最好的小红肠，然后慢慢的在炭火上烤。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他告诉我，那调味酱也是他自己做的，用你爸爸花园里种的菜做的。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他每年都做。哦，放焰火喽。
Richard 说，等到天黑就看不到球了。于是 Michael 接着就问 What happens then? 从字面上来解释，这个问句的意思是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天黑了，不能打球了。那大家又干什么呢？
再比方说，我的朋友对我说，他的儿子五月份就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问 What happens then? 意思是他毕业以后干什么呢？
Michael 说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还是赶快吃点东西吧。 We had better do something 也是一个常用的句型。
要是说我想买辆新汽车，但是钱还不够，太太就可能对我说 You'd better save from now on. 也就是你还是现在就开始攒钱吧。
我们大家都知道美国人喜欢吃热狗，也就是 hot dog。 可是 Richard 说他妹妹 buys the best hot dog from the butcher， 这里指的呢是生的小肉肠子。 butcher 可以解释为屠夫、刽子手，但是在这里呢是指卖肉的铺子。
美国人在后院用烧烤的炉子往往是用炭火来烤肉或者是其他食品。Richard 说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就是说她妹妹 Susan 在炭火上慢慢地烤小肠来做热狗。
Eva 说 Susan 自己做调味的酱，就是 relish。 这种酱是用不同蔬菜做的，美国人习惯把这种酱放在热狗和汉堡包上面作为调料。
下面是这节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个时候大家都在看烟火。 Michael 和 Eva 谈到去年他们到纽约去看烟火的情景，现在我们来听最后一段。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烟火，它们真漂亮。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红、绿、蓝，还有黄颜色。
You know,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你知道，全美国的人今晚都会看焰火。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去年啊，我们去纽约市看焰火，在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很多人是从外地赶来看的。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所以了，交通就肯定很拥挤。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我们没有必要为了看漂亮的焰火而旅行。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你很幸运能从这里看到它们。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可是伊娃，你我都很幸运。现在你也住在这里喽。
每年的独立日，美国各地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很多地方，特别是大城市，都会在晚上放烟火，纽约市当然也不会例外。
Michael 告诉 Richard， 去年国庆，他和 Eva 到纽约去看烟火。看到布鲁克林大桥上空放的烟火非常好看。布鲁克林大桥是纽约很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接着伊娃说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Traffic 就是交通，它的意思是由于许多人都从各地来看烟火而使得交通啊非常拥挤。
哎，纽约那个地方别说看烟火了，每天早晨上班那车子都堵得开不动。 The traffic is terrible every morning.每天早上的交通都很糟糕。
在这段对话里， Eva 对 Richard 说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很普通的句型，要是说你能在这个学校念书是多么幸运呢、啊、
那英文就是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tudy in this school.
你也可以说你有这么一个老师多幸运啊，
也就是 You're lucky to have a teacher like that.
现在我们已经把整个课文分段听完了，并且给大家做了一些讲解。下面要请大家再听一遍课文的整个录音， 然后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用英语来回答。
现在请听课文全文。
Come and get it!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are ready!
My sister Susan does the cooking every year.
It was really nice of your family to invite us to your 4th of July picnic. Thank you for making us feel so at home in Riverdale.
You're welcome. We're just happy you could join us.
Do you have this party every year?
Sure. Every Independence Day. We've been doing it for 10 or 15 years.
Are there always this many people here?
More or less. There's all of our family, of course, plus many of our neighbors, the Goldbergs, the Lindstroms, Mrs. Romero, and the Masseys. Have you met them?
Not yet. They live across the street, don't they?
That's right. There they are. They're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my parents and my brother.
I'm sorry, I've forgotten your brother's name.
My brother's name is Robert, but we call him Robbie.
Boy, Robbie's a good volleyball player.
He loves it. He would rather play volleyball than any other sport.
I think he's been playing all afternoon.
I'm sure he has. But pretty soon it'll be too dark to see the ball.
What happens then?
The fireworks, of course. They should be starting just as soon as it's dark. So come on. We had better get some food soon.
That was a great hot dog.
Susan is a great cook. She buys the best hot dogs from the butcher. Then she cooks them slowly over a charcoal fire.
She told me that she made the relish herself with vegetables from your dad's garden.
Every year. Oop. There are the fireworks.
The fireworks. They're beautiful.
Red, green, blue, and yellow.
You know, all across America, people will be watching fireworks tonight.
Last year, we went to New York City for the fireworks. There's a beautiful display over the Brooklyn Bridge. People come from all over to see it.
So, of course, the traffic there is terrible.
Well, we don't have to travel to see great fireworks.
You're lucky to be able to see them from here.
But, Eva, both of us are lucky. It's your neighborhood now, too.
听众朋友，全部课文的录音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提几个问题，请大家用英语来回答。
What were the Stewarts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having a 4th of July picnic. Who was invited to the party? Many neighbors, including Michael and Eva.What was Susan doing for the party? She did the cooking. What did she cook? Hot dogs and hamburgers. Who is Robbie? Robbie is Richard's brother.What was he doing at the party? He was playing volleyball with his parents and neighbors. What did all of them do after dark? They watched fireworks.
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您来信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川普总统在星期四指示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在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于星期五发出声明，称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继续以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扭曲全球市场，并伤害美国公司和消费者。川普在推特上发文说，中国是一个经济强权，世界贸易组织认为它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因此获得很多好处和优势，尤其跟美国比起来，有人觉得这是公平的吗？星期五下午，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驻白宫的记者们说，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不是第三世界国家，要遵守世界贸易的规范。已经宣布将率领美国贸易代表团与中方谈判的财政部长努钦稍早前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跟中国还没有开打贸易战，但警告说可能很快就会开打。他说，有贸易战的可能性，一方面我们愿意持续谈判，另一方面川普总统绝对准备好了捍卫我们的利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星期五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将对美方行为予以坚定的回应，并说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更不可能就此问题进行任何的谈判。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五宣布，针对中国不锈钢法兰的反补贴调查得出最终结论，认定来自中国的这些产品得到了174.73%的补贴。根据这一结论，商务部将通知美国海关及边界保护局，根据补贴程度对这些产品的进口商收取现金押金。商务部一份声明引述罗斯的话说，川普总统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过，我们会严格执行我们的贸易法，使美国工业免受不公平贸易的危害。今天的决定是根据相关法规和行政做法做出的，以确保对事实进行彻底而公正的审查。美国商务部星期五的决定是在美中两国贸易冲突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宣布的。美中两国在贸易问题上的争论星期五继续升级，川普总统威胁将考虑对额外1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而中国则警告会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回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五宣布了对非法入境美国行为的零容忍政策，他指示南部边界一带的联邦检察官受理国土安全部送交的所有非法入境案件。塞申斯在星期五签发的单页备忘录中敦促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德克萨斯四个边界州的联邦检察官针对依照有关法律申办的所有犯罪行为立即采取零容忍政策，相关法律将未持适当证件入境美国视为犯罪行为。塞申斯在备忘录中说，这项零容忍政策需超越任何现行政策，如果实施这项政策需要额外资源，各办公室需指明并索取额外资源。星期五晚上，川普总统也签署一项备忘录，下令终止实施所谓的抓后再放的政策。根据那项政策，在押非法移民在等待庭审期间可以获得释放。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承诺会结束这项政策。去年4月，塞申斯曾向美国所有联邦检察官发出过一份类似的备忘录，指示他们加大对非法移民案件的起诉力度，但是也允许他们酌情处理这类案件。司法部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一次的指示很明确，国土安全部送交的任何相关案件都必须在可行的条件下获得处理。前巴西总统卢拉达席尔瓦继续违抗法庭命令，在支持者们的簇拥和保护下拒绝为因腐败罪而被法庭判处12年监禁开始服刑。巴西联邦法官要求卢拉星期五下午前向警方自首，但是最后期限过后，他仍然未服从这项命令。巴西警方称，他们不愿强行进入卢拉所在的一座工会大楼将他带走，以避免与他的支持者发生冲突。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那么在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节目。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确立了文革结束40多年来党内未曾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核心、领袖、统帅等荣誉称号接踵而至。人大修宪之后呢，习近平又终结了邓小平时代为防止个人专权而设立的任期制度，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这样一个权利。官方媒体以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等溢美之词呢，来称颂他的功绩，其权威超过邓小平，直追毛泽东。毛邓在中共党内外的权威是多年资历和声望累积的结果，而习近平却在短短5年时间里实现了赶超。他靠的是什么？改革开放40年，开启民智，今天的中国真的还需要个人崇拜？中国人民真的还需要一位新的强人来统治吗？好，时事大家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0551 400-120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中共十九大到两会闭幕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里呢，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对习近平的吹捧在节节升高，领袖、舵手、统帅乃至引领世界潮流的航标等称号呢，都接踵而至，令人真有点目不暇接的这样一种感觉。好，首先我来请问啊，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中国目前出现的这股个人崇拜的这个回潮呢？
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离今天还不到42年，在短短的这个40多年中，那么中国就竟然再次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的确让人很震惊，也很值得大家深思。简单的说呢，这次个人崇拜的回潮，大的背景那就是所谓中国的崛起，因为在短短的30多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增长。那于是呢，执政党也就变得越来越牛气，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六四屠杀之上，建立在政治迫害和这个经济掠夺之上，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之上，因此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呢，那执政党就变得越来越这个蔑视人权、蔑视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变得越来越迷信暴力、迷信强权、迷信霸气。
好好好，
这各位。这就为这个一个所谓这个强势的领导人的出现，新的个人崇拜的出现啊，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么江泽民、胡锦涛这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使得习近平一上台就获得了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的这个个人权利。再加上在习近平上台之前，那出现了两个这个很偶然的事件，小概率的事件，一个是王立军进美国领事馆，一个是邓计划的儿子死于车祸。那么这就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展开反腐败，就是撕开了一个口子，真的习近平就有了个反腐败就有个切入点，他就可以顺势把反腐败进行下去，然后借助于反腐败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威。这么把这几个因素我们综合起来呢，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出现。
那么这股个人崇拜的我们叫回潮呢，因为毛泽东以前搞过。那么这种回潮啊，就连香港被内地这个 中资收购的这个南华早报，这是一份英文报刊呢，都看不下去了。近日发表文章说，对习近平的吹捧太过分了，个人崇拜违背现行的中共党章。那么我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在中国对此，我是说对个人崇拜一定会别有一番感受吧，张先生。
这个当然我们都很熟悉了，这些东西在文革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现在是第二次这个再经历这些，再听到这样的一些个名词和声音啊。当然说到南华早报呢，这一次确实也比较特殊，因为它引用了中共党章，就是第二章第十款第十条第六款，就是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这个暗示的意味就比较明显。当然这个我感觉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呢是这个王向伟。王向伟他应该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属于这种大外宣系统的人。他是在1996年就进入南华早报，然后其后一直干到2015年。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很资深的这个编辑啊，他和记者，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讲，他也曾经在中国日报和这个 BBC 的中文部工作过，而且他还是吉林省的政协委员。所以他这篇文章呢，现在大家也有很多的议论，我在我的推特上也转过这篇文章。我觉得可能他代表了体制内的某种声音或者某种看法当然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断言说王先生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他在2015年，就是在马云收购这个南华早报之前差一个月他辞职那现在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南华早报这个刊登他们这位前总编的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比较耐人寻味。因为这个南华早报此前也出过，在去年也出过这样的事儿，就是他报道了一篇这个就是当时的中办主任现任的这个人大委员长的女儿的一些个经济情况，然后这篇文章马上被撤稿，然后这个南华早报还做了一番说明。所以这一次呢又出来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有可能还是就是代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体制内某些人的看法，就是体制内的我们不光不说背景吧，背景肯定现在也猜不到有的说南华早报是这个庆王爷的这个手下的媒体，但是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证实。那么但是从媒体人的角度，我觉得可以拿王向伟和胡锡进做一个比较，就是这个其实这个胡锡进他也经常说一些出格的话来表达他对某些事情的不满。那么这个王向伟当然他可能自由度更大一点，他已经不是这个体制内的或者至少名义上他不是体制内的人了，所以呢他的自由度就更大一些。那他这一番表述呢其实也是激活了一个话题，就跟胡锡进一样，胡锡进经常激活一些个敏感话题，大家不好说的胡锡进就激活了。所以你现在也很难说，就是这些人可能他一方面他有正常的思维，就是他知道哪个是对的哪个是不对的，但是呢他碍于这个体制内外的各种身份他表达不了，但是一有机会也可能他会表达一些。所以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这种现象。 嗯，当然这个作为个人崇拜这一点，我觉得他是击中了要害。
嗯，
谢谢。
好的，那么个人崇拜，中国兴起的各种个人崇拜的这个形式呢，表明习近平的这个权威呢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那么习近平他上台不过五年，我们看到呢，他的威权实际上已经赶毛抄凳，许多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我请教胡先生，有人说习近平反腐救党给他积累了巨大的这个政治资本，这才有了官媒所说的什么民心所向啊、众望所归啊等等。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是的，习近平主要是通过反腐败而获得了赶毛抄凳的巨大威权，但是你要说他因此而赢得民心、赢得众望，我觉得不是事实。因为事实上是呢，习近平通过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啊，那么在官场造成了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得大小官员出于恐惧不得不顺从。至于一般民众，他们也并没有从反腐败中得到什么实惠，再加上习近平对民间的打压力度超过了江湖，所以你要说老百姓，要说民间对习近平有多少拥护，我看也没有什么根据。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认识的误区，不少人会想，既然得人心者得天下，那么得天下者他必定就是得了人心。既然习近平有了这么大的权力，那可见他一定是得到了很广泛的自愿支持。那其实不尽然，因为一个巨大的权力，它既可能来自广泛的资源支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恐惧。你像毛泽东当年的那种这个巨大的这个权力，在起初至少是在党内，那是来自这个比较广泛的资源支持，到了后来到了文革，那才变成了普遍的恐惧。而习近平的这个巨大权力呢，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广泛的资源支持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恐惧之上，所以像刚才什么这个人心所向啊、众望所归那些说话，我看是站不住脚的。
嗯，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反腐啊是习近平过去五年唯一的一个政绩啊，也有人说呢，他的确得到了许多人民的拥护，这一点刚才我们知道胡先生不大赞同啊，这种说法就是得到人民拥护的这种说法。但是无论如何，您觉得这能成为习近平赶毛抄凳这个根据或者是理由吗？
啊，今天这个线路很不好，这个胡先生说什么我这边完全听不见。当然你说话我能听见，那我们接着说这个事。
好的，您就接着说您的感受。
对，我的感受呢，第一就是不仅仅是赶毛抄凳了，这个其实抄凳这是不用说了，因为邓小平只是这个理论，这个毛泽东那才是思想，现在是跟毛泽东比肩。那么但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啊，在这个中共的表述上是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不属于毛泽东一个人。那就是说在毛主席纪念堂供着的还有几位领导人，比如这个过去的排法是这个毛刘周朱什么陈林邓，他后来把林彪排除了，但是那几个人都有份儿，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应该是这个当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集体，或者说这个领袖群体他们的智慧结晶，所以那些人也算领袖，就在中共的党史的表述上。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唯一的，领袖是唯一的，然后这个思想也是唯一的。那从这点上来讲呢，至少从这个造神或者个人崇拜这个角度来讲，已经超越了毛泽东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体制内外有这么多人惊诧或者是不满，像可能这个原因也在这个地方也有。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反腐能够得到拥护啊，这个有这个说法，至少是一个由头吧。我觉得这点跟毛也非常相似， 就是毛经常是要反对官僚主义，
嗯，
然后到这个他跟这个中央的领导层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这个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整一整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领导层中的其他的人，所以每个人差不多都吃过他的苦头。然后呢到这个文革，实际上就是毛可能感觉他的地位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能够掀起文革这么一场狂潮呢？因为这个民间这个积累了很多对这个中共官僚体制的不满，
嗯，
各级的官僚比如说压迫老百姓或者作威作福啊，也有这个贪腐等等这些行为，就人民群众早有不满，所以毛呢很顺利的就利用了这种老百姓的这个不满情绪，就他号召大家起来造反，于是就有了这个文革的爆发。
嗯，
所以现在从手法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利用了这个人民对于这个体制内贪腐的不满，但是呢他没有搞这个文化大革命那种全民运动，他没有搞，他只是用这个党的什么党鞭或者是这个党的纪检部门，拿这个来作为这个整这些官员的一个手法。那这一点呢做得比较成功，就是说他既没有引发太大的这个社会动荡，但是呢又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以就是说清廉政治，然后这个反对腐败这些个正义旗号都被用上了，而以这个来进行权力斗争是非常顺利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体制内普遍的存在感这种贪腐情况，所以呢大家这个一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所有的政敌都败下阵来了。那这个可能是问题的关键，就是谁都不干净，导致他能够一路势如破竹。虽然前面也有各种的这个也有各种的这个骑虎难下的情况，也有焦灼状态，但是他能够走到今天，说明就是他利用了这个体制内普遍腐败的形势，然后高举一个反腐的大旗，这就是他五年来所做的事儿。
好的，那么张先生点出了最后啊，点出了就是说他利用这个反腐啊，抓住一些人的把柄，然后巩固他个人权威。那么我们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目前呢，现在有许多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我们把他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想法。首先啊，我来接电话，福建的李先生，福建李先生，你好。
铁腕雄才树核心，壮志擎天开盛名。习近平能有今天的成就，主要还是具有盖世雄主大无畏的勇气吧。像这次贸易战，习近平就拿出了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气，三下五除二就把川普给制服了。
好的，
而且
谢谢福建的李先生。实际我听这是上海的唐先生啊。天津的王先生你好，天津王先生。
喂，你好，
请讲。
喂，
请讲，天津王先生。
说一下毛泽东，我就想说一下毛泽东的错误啊，就是毛泽东的错误就是太冒进了，然后不听劝谏嘛，然后冒进变。喂，
喂，您听得我们听得见您，抓紧时间啊。
啊，他太冒进变强，然后没有考虑当下时局嘛，天下那个。刚为平定，应该休养生息的。
嗯，
然后我觉得应该是积累国本之后，再与西方列强并肩。我觉得习近平现在做的正是时候。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袁先生，湖南袁先生你好。
喂，
袁先生请讲。
我说这习近平他走的就是。名义上是想走毛泽东路线，实际上他还是邓小平的路线。
嗯，
他毛泽东 自从他的老婆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以后，毛泽东在中国人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邓小平直接是中国的老大，邓小平才是太上皇。所以对对，现在习近平走的就是邓，表面上喂。
喂，您讲，我们听得清，您讲，抓紧时间啊。
邓小，哦，习近平现在就是名义上是，好像是走毛泽东路线，实际上他还是走邓小平的路线。
嗯，
就是。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我们刚才呢，几位电话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这个发表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观点。我想请两位这个嘉宾呢，先综合的回应一下他们的观点。首先，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刚才呢，那个听众谈到习近平怎么样在国际问题上表现的非常那个硬气。那么这种说法，我们知道从毛时代我们就已经听到过很多次。实际上那个和毛时代相比，那习近平在外交上的很多做法，其实比毛时代还更谨慎一些。换言之，你要对这个习近平在外交上的那个做一种批评，恐怕还更容易一点，更容易一点。那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当年毛时代所谓的当时的个人崇拜，给全国包括给这个党自己已经造成了这个深重的灾害。正是基于对毛时代这种个人崇拜的痛定思痛，那么才有了80年代以来的这种全面改革的呼声。现在的问题就是呢，过去的苦难那记忆犹新，那居然个人崇拜又卷土重来。国人并不是不知道个人崇拜它有多么危险，它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灾难。那么所以对这次习近平的个人崇拜的这种回潮，我觉得就格外值得担心。格外值得这个重视，格外值得防范。
好的，张先生，请您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评论和意见好吗？
也有说，就是我听到是说他不是学毛，是学邓。其实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他是一个对毛邓的一个正反合。就是实际上这个毛折腾，然后邓小平呢，这个提出来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就是停止了这个阶级斗争为纲。那么这一套呢，是当时是对毛的错误的一个纠正，所以后来呢，几位继任者呢，一般来讲，他们都是秉承一个不折腾。那么这个我们现在的重新折腾的情况呢，是因为，这30多年的不折腾和这个搞经济工作为中心啊，还积累了巨额的财富，所以现在有实力折腾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既要毛泽东的这个独断专行，又要邓小平的这个发财致富，哎，两条都要，实际上也就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接电话吧，时间不多了。广东的徐先生，广东徐先生你好。
好，那个我想谈一谈习近平是怎么成为这个党内和国内的个人权威啊。一个，他曾经在一次会上讲过嘛，就说前苏联主要解体呢，主要是没有一个很铁腕的一个领袖呢，来导致了前苏联的解体。这个可能在这个观念呢，在某种程度上在党内达成了共识。就是呢，党内呢现在也需要一个比较铁腕的一个领导人，可能这个是一个一个这个观念铺到党内。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手段呢，可能就通过这个反腐啊，就说名义上是反腐，其实是一种政治斗争。因为他这个刀把他既然成领导人，刀把在他手里，他把你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对外怎么说？就是人有两张嘴，什么说都是他在说，你反正也不允许你
广东的。徐先生刚才讲的两点很好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中国社会信用系统，国家全面监控的新时代来临。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